在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了。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要让我们众人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求神照着你的应许，悦纳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得安息，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得到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得到你自己的话语。求神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求神也特别用你的灵帮助我们，让人来聆听你的思想，能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对我们的心讲话，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间过得很快，那每一周我们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其实都是又过了一周。那我不知道你每一天跟每一周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是觉得很匆忙、很充实，还是你觉得很懒散、很虚空？如果你很忙，是什么让你很忙碌？是什么让你觉得很充实？相反的，如果你觉得很虚空，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时间都是一去就不复返，光阴的宝贵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并不陌生，世上人都明白，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买寸光阴。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有智慧使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呢？神是公平的，对，给每个人的每一天都是24小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爱惜光阴，珍惜神给我们的分分秒秒，抓住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行主所喜悦的事情。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到16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上一个主日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爱惜光阴它用的是分词，它是那个在形容这个谨慎行事的。爱惜光阴就是谨慎行事一方面。那我们的确需要神的智慧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不能再像愚昧的虚度光阴。不过这里很特别的就是，我想你读圣经已经发现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原因，就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呢？保罗给出的原因并不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原因，觉得时间很宝贵，时间一去就不复返。当然这些原因都是对的，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也应该爱惜光阴，但是使徒保罗给出的原因却有点特别。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可能很难明白，这个现今的世代邪恶跟我们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呢？甚至很多人可能都不接受使徒保罗给出这个原因，以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很好，很进步，很文明，而且明天会更好，前途很光明。那使徒保罗仿佛在跟文明作对时，他为什么说现今的时代邪恶呢？其实你对你所处的这个时代，你对这个现今的时代如何看，很大的程度会影响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很多时候你浪费了时间，你错失了机会，你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不准确，对这个时代的看法错误了，你随从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很忙碌，但你却是在虚度光阴。使徒保罗说现今的时代邪恶，是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邪恶。使徒保罗不是现代文明的敌人，他只不过指出人类光景真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也是可能很难清楚的知道使徒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到底如何邪恶。但如果你读点圣经以外的历史，你可能有些了解当时罗马帝国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就从保罗所写的关于他那个时代里面那些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来看呢，你也可以看出来保罗所说的是真的，是确实的，他并没有在污蔑世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几份 那我罪的清单，列了一系列的一长串的人所犯的罪。这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媚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丧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加太书第5:19-21，行律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写的，比较晚了，基本是有一卷书了。提摩太后书3:1-5，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酒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种人你要躲开。我们这些情感，你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那你能够说这个时代不邪恶吗？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保罗那个时代邪恶，快2000年过去了，如今的时代只能说是更邪恶。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所在的国家能够把同性婚姻合法化，那这不是如今时代邪恶的一个表现吗？那我们自己出生的国家，很多人都觉得回去很不适应，就跟这个保罗在这讲的一样，专爱钱财，贪爱钱财，那些传统的美德，助人为乐、孝敬父母都已经消失，那这就是如今的时代邪恶的表现。不错，现在的科技文明是发达，但是你可以看看人类的历史，科技的发达几乎都是与战争连在一起的，而战争就是人贪婪的表现。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使用的高科技，电脑、电话、网络等等，其实也无处不体现现今时代的邪恶。每一个高科技公司，他们之间的竞争，你以为他真的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吗？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利用人肉体上的软弱。他们最知道人需要什么，什么东西最能吊起人的胃口，什么东西最能吸引人的眼球，然后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就是投人所好，结果是让人的肉体很兴奋，但让人的灵魂却很软弱，甚至让你的灵魂跌倒灭亡。你看那些电视连续剧，动不动就是几十集，多少的中老年人就被关注了，成天就等着看下一集的播出。那年轻人一般不看电视连续剧，那你可以看美剧、看韩剧、看网络小说、玩网络游戏，沉溺在网络世界中，其实你浪费了多少青春时光。不仅你身体可能垮了，你的意识也垮了，你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那个现代文明科技，但是我们应该很谨慎的行事，不能一个盲目的跟从这个时代。不光是使徒保罗说现今的时代邪恶，耶稣讲到的时候，你对他那个时代也有一个定义。路加福音11:29-32记载那里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开讲，他说什么？他这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这是耶稣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判断，给他开了一个处方，一个症状，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他们的邪恶体现了什么？他们求看神迹，除了原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时代人成了神迹。当从当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从当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世代邪恶的根源其实就是人不敬畏神，人不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再稍后一点保罗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现今的时代更是这样的。犹太人要神迹，却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最伟大的神迹。外邦人，现代人，我们是求智慧，但是却不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最崇高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现代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呢，让人自高自大，抵挡神，否定神，结果呢，就结出各样的不义。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前面讲的几段经文里面，前面讲的圣经里面，保罗也一再提到这个。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也是我们说世代邪恶，就是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一切果子，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是我们从前也是暗昧的，在黑暗中。我们如今因信耶稣基督，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被分别出来，那我们就应该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世人看，引导他们离开黑暗归向光明。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像光明的子女，行事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我盼望你，首先第一点，你对这个时代，这里所处时代已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个认识得更加清楚，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我们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做盐做光，度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呢？那首先我还盼望你要对你的人生，对你的一生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你的一生应当做什么，你的一生应该如何为主而活，你要从整体上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那个价值观，你才能够珍惜你人生的每一天，你才能够抓住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机会，行主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这一生呢？诗篇九十篇十到十二节这样描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设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应该怎么过呢？如果我们敬畏神，有数天的智慧，我们就知道如何数算自己在地上的每一天。当我们在度完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觉得人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现在的时代，世上的事件，世上的标准，就是以你在这个地上拥有多少东西来标榜、来衡量、来估计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很多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那主耶稣的话其实是对这些人最好的警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你人若赚了全世界回到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 你盼望你死的时候，你在墓碑上，你的墓碑上要写下什么呢？你会写一个某某某，再世一生一共赚的多少多少钱？我也没有人把这句话写在自己墓碑上的。但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其实就是以这样的衡量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我圣经告诉我们，不管你在世上拥有多少，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样也不能带走。你怎样从母胎持身而来，却必照样持身而去。你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你还是愿意在你的墓碑上写下另一句圣经上的话：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听着，虽然说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东西分毫都不能带走，但是其实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有的是可以伴随我们的。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为主做了多少功呢？有什么东西可以伴随你进入永恒呢？这就是人生的智慧。要不然我们劳碌一生，结果真的就是转眼成空。但是神给我们人生另一幅图画，给我们人生另一个出路，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不仅在今生，而且在永恒里面。因为我们习到世上劳苦的时候，受苦的果效是伴随着我们的。那时候我们就应该很认真的思想，我们应该怎么度我们这一生，应该怎么度我们的每一天。罗马书14:18，我们说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不为主而死，为主而活。用保罗自己的见证，他的一句标本的话，这个经典的话，腓立比书1:11，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他活着已经很伟大，活着就是基督，但他死了呢，没有结束，死了没有完了，死了是很有益处。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应该看我们的人生为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投资于永恒，却将有限的时间投资于无限。让我们看我们人生为一个机会，为我们侍奉神、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那这样你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你要珍惜你的每一天，珍惜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机会，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你对你的人生要有一个总的一个看法，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那上面我们再来看，当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邪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抓住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一个机会，珍惜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所以要爱惜光阴。爱惜这个词有两方面的意思的，一方面的意思讲的是赎回，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善用、抓住现在的每一次机会。那一个是指的过去，一个是指的现在。赎回是什么？赎回是真的过去，在过去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很多的光阴，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我们恨不得能够重新再来，能够把过去虚掷的光阴给补偿回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时间就不会再来，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认识呢，可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时光，如何抓住将来的机会。过去我们无知，在黑暗里，过去我们不认识神，不相信耶稣，所做了很多暧昧无意的事，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那都是在虚度光阴。那现在我们离弃了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所以应该加倍殷勤的努力的做神所喜悦的事。诗篇1:1-3，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那个，如果用旧约的话，这个就是 是耶稣所应许过来的丰盛生命的一个写照。什么叫丰盛生命？就是这个列一个筹划，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他前面有一个消极的一面，就是不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作为。当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恶人；当我们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罪人；当我们过去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亵慢人。那神奇事情让我们虚度了很多光阴。那现在呢，你要离弃那过去的事情，你要不再做那些无益的事情，要把过去失去的光阴给赎回来。我记得我跟大家曾经讲过，我在信耶稣以前是很喜欢打牌的。大学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打牌，那时候我们打的是拖拉机或者是桥牌。有一学期我们全班人就觉得一下一学期牌似的，你开学作业放假了，怎么是这一学期你全都打牌，一个班都在打牌，浪费了很多光阴。在那个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后等待出国那一年，也花很多时间打牌。到了美国，我们留学生每逢放假的时候也经常聚在一起打牌，一打就通宵。那当时你当时他没觉得为什么要打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你要打牌，你为什么要打牌？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空虚，打牌并不能让你很充实的，没有事情做，或者没有意义做，那你就去打牌。我觉得在清华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觉得清华研究生那些学生应该是人生很充实的，但是当他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觉得他可以做的时候，别的事情都变得不重要，就是要出国。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别的事情都不重要。所以他们在等待出国过程中间，很多人都是打牌的，就等到那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但没想到，对，真的出国以后，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有意义的事情呢，你出国了再出国也打牌的。那当我信耶稣以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打牌的，有些边打牌边跟人家传福音。我后来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正确的事情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去做，属灵的事情要按照属灵的原则去行。信主以后，我们觉得人应该有节制，所以打牌不应该打通宵。那有几次我记得很清楚，在通宵打牌，打到天亮了，别人睡觉，回家睡觉。那因为是星期天，所以我要不能睡觉，我要去教会。但是你这样做，你觉得你自己不错，但是神的灵就在里面提醒你，你不应该这样做的。星期天晚上，星期六晚上你不能打一天牌，然后星期天你还去教会，这都是神学的事情。所以后来慢慢我就开始不打了。那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其实我发现我们邀请一些同学去查经班、去教会，那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时间。但我其实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就在打牌、去看电视、玩游戏。因为我过去也跟他们一样的，并不是他没有时间，而是他把时间说浪费在了很多暧昧无益的事情上面。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把过去浪费的时间给赎回来。那过去让我们虚度光阴的一事情，我们不应该再做了。他应该做神荣耀的，做神喜悦的事情，做正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你过去是如何虚度光阴的？那你现在信了耶稣，你现在是否还在做同样的事情，虚度光阴？我们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过去让我们虚度光阴的事，我们现在不应该再做了。无论是电视、电话、电脑、吃喝玩乐等等，有人统计发现，中国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5小时。中国人上网的时间也是全球最长的，年轻人把50%的空余时间都泡在网上。当然，中国人发在餐桌上的时间应该也是最长的。这个就是现今的时代邪恶。邪恶它就是让你不知不觉中你的时间就流走了，你都不知道你在浪费时间似的。对，很多人觉得他一上网他就觉得就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一下就结束了一天。 那个就叫实在的邪恶。那有些人喜欢逛商场，我不是说你买东西不对啊，但你要知道，逛商场都是在这浪费时间的，而且浪费金钱。统计也是发现，你在一个商场待的时间越长呢，你买东西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你买你不需要这东西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每个商场呢是想方设法能够留住你，让你再多逛。你只要你愿意逛，那你将来你一定可以买，而且买你不需要的东西。我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醒看一下，我这一天是否浪费了神给我的时间，是否错过了神给我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如果每天这样做，我想我们会改变的。刚开始我们可能很难改变，而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向神悔改，求神帮助我们爱惜光阴，抓住每一个机会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越来越丰盛，你的人生就会真正有意义和充实。当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信主，我就很羡慕他们，因为自己信主觉得太晚了，是吧？必须做很多的光阴。但是当我又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他不好好的去追求认识耶稣，不好好的读圣经，不好好的祷告，不好好的侍奉神，那我也为他们难过，因为他信了耶稣，他还在一样的虚度光阴，这其实是不应该的。最近我们大学查经班的一些弟兄姐妹开始了早上和晚上的那个读经灵修啊，早上是每天早上8点到9点，晚上是1、3、5，晚上的5点到6点。那这个想法其实是饶孝景牧师在我们这讲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有晨更。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也能这样做呢，那就最好。我过去的牧师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做校园工作的，那他们其实也是都有晨更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带你每天带你我们一起晨更，但那是我们每天早上，每天周六的早上，每个周六的早上我们一起灵修祷告，从早上一般从6点开始到9点到10点才结束。那我们也跟他学会了每天早上起来灵修读圣经。那我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勉励自己，每天尽量在6点钟就起床读圣经祷告。那你到7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弄早饭，叫他们起床送他们去学校。如果你吃这个时间呢，你这一天你很难找到那你可以读经祷告的时间。那我盼望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可以加入我们大学查经班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灵修读经的这个时间。那我更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里面每一天都要在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那有人可能说，我又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读那么多圣经有什么用吗？而且我还有适当的工作学习，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读圣经祷告呢？这就是你怎么看问题，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不错，你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不用传道，也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实际情况是你每天都在传道，你每天都在为耶稣做见证，除非你没有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只要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那问题就不是你是否传道，而是你怎样传道。如果只要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问题就不是你是否为主耶稣做见证，而是你是做的好见证呢，还是坏的见证。所以你读经祷告首先是为自己，就是我每天要讲，每天要讲到我早上读经的也是为我自己的，我不是说又被讲到我早上要起来读圣经。你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是为你自己，是装备你自己，是让你得到一天你够用的能力，是让你得到这一天神要给你的话语，是能够指引你这一天。不管你是工作，不管你是学习，那你每一天其实都需要神的话的。那当你有早上有这么一段时间跟神帮助在一起，当你真正走出去，走到工厂，走到学校，走到路上的时候，你才 有那力量，有智慧，抓住机会向人做见证。很多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那你不读圣经你怎么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呢？你对你的信仰有很多的问题，你对你自己所信的都不很清楚，你怎么去告诉人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什么呢？有时候你邀请人来教来聚会，来查经班也好，来传奇也好，来教会也好，人不愿意来，那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办法。其实除了我们去邀请，我们还应该做很多事情，那其实有办法的。我就说属灵的事情你要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你要为你所邀请的人，你所关心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要为他们祷告，要求神预备他们的心，求神感动他们的心，这样当你去邀请的时候他们才愿意。这是属灵的事，所以要用属灵的方式去做。那你每天读经祷告就是你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属灵的操练。比如前书第三章四五节，他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机会是平等的，机会而且是为那些有心的人准备的。如果你不常做准备，即使有人来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也可能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更不要说把他也带来信耶稣，那你要常做准备，那这样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才可以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那我每天都要坐地铁，那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与人接触，向人分享福音，所以我书包里面就常常放一些福音单张，属灵是定律。一通到地铁站的时候，所以坐到地铁站，那我就看是否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看是否有人愿意听我讲话。那你就把谈判的内容先有心的引导到属灵的事情上，那这里要常常准备，你不准备你怎么，即使有人在那里你就视而不见，你看不见人的需要，你看不见那个人真实的光景。那当然我们说你要传福音，你对传福音的技巧，一些必备的一些材料你应该很熟悉的，比如属灵四定律你要能够背下来，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些经文你要能够背下来。对那些不信的人常常问的问题，这些常常来攻击我们信仰提到那些问题，你要深入研究，而且要找出至少让你自己心服的答案，不一定你能说服别人，但是至少你自己有答案在心中。那当人家问你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怎么回答。其实的问题不是很多的，只要你有心，你愿意去预备，那应该是不难的。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最难的是什么？他说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个其实是最难的。这讲了我们整个人的一个心态，整个人一个生命的光景，所以整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非常的敏感和顺服。有时候当然觉得这个很神秘，这个不神秘，就是看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那种关系应该是不间断不中断的，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都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心里面都应该尊主为圣。那这样呢可以保证你不让你自己行在光中，你自己如果在行在黑暗里面了，那你怎么可能去把人带进光明呢？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自己就走偏了，自己可能就犯罪了，那这时候你就谈不上为人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心中尊主为圣，我们有一个谨慎的心，不仅保守我们自己行在光中，然后你才可能把人带进光中。不光是传福音，其实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应该知道那是神给你的为他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我们说在世上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会讲我们怎么做工。那圣经里面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人的家中做仆人， 让他心中敬畏神，那他的主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神与他同在，是神使他手中所做的尽着顺利。然后他的主人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派他管理。那你想一想，我们在我们学习工作的地方，我们的老板或者我们的同事能不能够看得出来神与我们同在，神使我们手中所做的尽着顺利呢？这就是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上怎么去荣耀神。加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感谢神，我们说我们这个学期开始了在 NET 的那个查经班，那每次参加的人数大概是六到十人之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应该因为参加的人少而灰心丧志。我们应该相信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就是不停的撒种，不停的浇灌，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就要收成。相对说来，我自己的感觉，从那个查经班的开始，其实比预备中文圣经班已经容易多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存着一个信心和耐心，等候神的作为显明出来。属灵的事上，传福音是这样的。那其实你每天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各种各样神所喜悦我们的善事，你都应该向众人行出来。但有人说，我怎么看不到有什么机会？情况讲，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你有没有心。机会就是为有心人预备的。如果你有心，你就可以看到人的需要、人的困难、人的问题，然后你求神使用你，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祝福。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爱惜光阴，你就是在行善，你就在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相信你的同学中一定有需要你帮助的人，你的同事中应该也有你可以帮助的人，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更是有我们可以帮助的人。那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看见，而且求神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最后我只出一点，就是不要懒惰。那这其实是爱惜光阴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是的。一个懒惰的人一定不会爱惜光阴的，懒惰的人一定不能够抓住好的机会的。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讲，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去炼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冰淇淋来到。蚂蚁是很勤奋的。那现在蚂蚁的勤奋，他说是不需要外在因素来驱使他们、逼迫他这样做事的。那是神造蚂蚁就造成这样的。那同样的，造我们的神呢，也盼望我们也很勤奋。其实，在那个罪还没有进入世间的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也没有让人坐享其成。虽然神给亚当预备的那个园子伊甸园很美，而且很丰富，里面什么都有，但是神没有让他坐享其成，只让他看管修理那个园子。我就想很多做父母的应该从这边学习，你说我们给孩子预备好了一切，但结果孩子就变成很懒惰，不能吃苦，不能独立。神为人所预备的其实最美最好的一个园子，但是神盼望人殷勤，不要人懒惰。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就不懒惰。耶稣说一句话，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说神一直在做事情的，神没有懒惰的。那耶稣也是这样。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应该大家很熟悉的，那中间有一个破人，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明白。他讲那个才干的比喻，一个主人把他的仆人叫来， 那就要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那一个得了5000，一个得了2000，一个得了1000，那你5000的就随即拿着他的5000本钱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你2000的也同样的就赚了2000，那就卖给你1000的，他就把地挖开，把银子给埋在地里。那后面这个主人回来了，把他的仆人都找过来跟他算账。那个领5000的就说，主人，你交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主人就夸奖了，说你在梁上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主人怎么对他说？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发现主人对他们说的话，对他们讲的话也是一样的，虽然一个赚了5000，一个赚了2000，但是神跟他们的奖赏是一样的。那个领1000的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他们有说什么，现在把1000银子拿出来交给主，而且他的主人很论断，论断他的主人很就是很残忍似的，很贪婪似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那主人对他怎么回答？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上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不过他这1000来给他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凡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个得了1000银子的人用了两个字形容他，一个是恶，恶是表明他对主人的认识发生了错误，像我们很多人对神的认识发生了偏差一样。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相反都是很多人认为神很残酷，神常常很就跟这个讲对我很不好似的，那是你对神的认识发生了偏差，这叫恶。但另一个字我就像人像懒，我不知道神给你的才干是多少，但我觉得神给我的才干可能就是那个1000的。那你不需要跟人家比较，别人的才干比你大还是比你小，你只需要把神给你的才干发挥出来，那你将来从神那里得到的其实跟别人得的是一样的。被主人认为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很多时候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才干发挥出来，原因就是我们懒惰，这是不应该的。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警戒我们，不要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章11节更是直接地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殷勤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很多时候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也对祷告依靠神有误会，以为我们祷告依靠神就是自己不需要做，那基督徒是会很懒惰，就等到神来为我们成全事情似的。没有，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活得常常服侍主，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要离弃过去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赎回很多虚度的光阴。我们更应该珍惜你现在的机会，专注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行神所学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当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行唱，我们是否虚度神给我们的光阴，我们是否错失了神给我们的机会。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时代分辨出来，让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圣洁，做光明的儿女。主，就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脱离那过去暧昧无益的事，能够赎回那过去我们虚度的光阴，更是珍惜我们现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世行事为人要谨慎，求主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每一天，善用我们你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蒙受神你自己的祝福。求神你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